水出不来的时候，哇，那时候我才觉得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问一下才知道，哦，原来是我们的社区的，我们的住在西区，整个西区的那个大水管关掉，没有水，没有水供应，所以出来的全部都是 hot 那个 pressure air pressure。那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神的家中，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供应的时候，真的是可能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可能是那个水龙头一打开，然后就是水压里面都是空气哈，每一个都是，特别是我看到姐妹在洗衣服的时候，洗衣服用很多水，哇，我看到整个那个洗衣机，哇，整个 shaking 的，因为都是压力，水的压力，然后整个那个我看到那个水管都在那个震动嘛，我很怕就是等着那个就震掉，那个水就花点，我们家花点过，所以我知道哇很麻烦的。求主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供应，能够平息我们在他里面的一切的需求。好，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好，刚刚其实洪明弟兄已经把以弗所书第四章全部都读完了，其实我没有要读那么多，但是信息应该已经讲完了，那就是主要的信息，我今天所要说的。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何等的宝贵，神的家，如果今天我们有家的时候，我们有家可以回去，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家的时候，那很可怜，我们会在外头是流浪的。所以我们今天从四个方面来看，特别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看到这个教会，他有一个成长到一个很丰满的地步，以弗所教会。你们有没有看刚刚读的以弗所书，里面写的好像写得很高了，好像他们在属灵里面他们已经得到一个属灵的高潮。但是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好像光景有一点不一样了，是不是？同样的教会，而且有同工，提摩太是被差遣去的，怎么会这几年间就那么快的一个转变？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三本书是使徒保罗已经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然后他是写给个人的，是写给提摩太跟提多，他们是受托付在地上要做这些神的工，也是关乎神教会的事情，他要激励他们，教导他们，能够帮助他们把神的家能够整理的妥当。所以有些人说这三本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是教牧书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教牧书信。所以从历史的背景我先讲好了，从历史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好像是一个记载，从这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是保罗他第一次他被囚释放以后，从马其顿他写的这封信，然后他是要指教提摩太，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在神的家中当怎样的行。所以这是一本很宝贵的一个书信，而且从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字后面，也可以看到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先看一下以弗所书他过去教会的历史里面到底是怎么开始的。这其实是从保罗他在第三次传道的行程中，他到了以弗所，在那里神开始兴起了他的这个见证，建立这个教会。所以那时候看到这以弗所城真的是一个翻腾里面就是发生了极大的荣耀的事情，很多人就信了主，亲近主，然后我们看到归信主的人也是对神是绝对的顺服，哇，那种光景实在是很美。那我刚刚说的以弗所是一个大城，里面其实是充满了很多行邪术的人当时，然后还有一些拜鬼的事情都有。那归信主的人把他们行邪术的书他们那些书，他们也有书的，他们就把它拿出来，他们信了主了，今天这些书不要了，他们就堆在 拜托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把它烧毁了。哇，他们愿意专一的跟从主，然后主也赐把这个福气住下啊，赐下给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的时候，这期间在这所有小亚细亚这边的罗马省份的人都听见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哇，这是何等光荣的开始啊！那个时候福音传到各处，大家都听到，这是一个光荣的开始。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需要离开这个地方，他需要去耶路撒冷。那他心里很迫切，想在五旬节的以前，赶在五旬节以前到那边。我们知道他们犹太人，他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有聚集。所以他那个时候在跟以弗所的长老在那边告别的时候，他们都依依不舍哈。然后他们就是提到他们过去在三年的时候，他们保罗特别提到他在书信里面，他说我昼夜不住的流泪，或在众人面前，或在私下劝诫他们，从来没有一样避讳不谈的不说的，他就写下来都说出来，与他们交通神的旨意，也提到他如何亲手做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凡事给他们做一个榜样。然后把长老们的信把长老们也是托把他的托给神的恩惠，叫他们来治理这个教会，并告诉他们以后很可能不再见到他们了，而且有警告他们说他离开以后可能会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到他们中间，有信徒会起来说那悖谬的话，引诱人离开基督去跟从他们，去跟从了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样依依不舍跟使徒保罗分手以后，保罗就跟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就离开了，他去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教会历史的话，你们如果看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他到了那边以后他都被捕在该撒利亚关了两年，然后他被解去罗马，他所要上诉。那当时是该撒尼禄皇的时候所以他要在那边，他说他要受审问，所以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信给这以弗所教会。那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他们弟兄们都十分的爱主，也是借着保罗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可以领受神的恩惠、神的奥秘，还有显明基督的道理。那个是一个高峰。所以我们刚刚读到那个第四章的时候，实在是给我们很多的激励。一主一信一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合一的，求主的爱就是在那边捆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那时候的光景。五年后，保罗从罗马的监牢被释放以后，又回到以弗所。但是那时候的光景不一样，光景不一样，只有五年光景就不一样。他所警告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有凶暴的豺狼已经开始在他们里面要吞噬他们，甚至在他们中间有人起来说那些悖谬的话，就像他所以前担心的，引诱信徒离开基督去跟从他们，教会里面混乱没有秩序。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很需要教会的秩序的重整。所以保罗在这提摩太前书里面，其实章章里面六章章章里面都讲到教会的秩序如何能够维持。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也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教牧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如何能够恢复这神家中的秩序。在我们看下去以前，就是我们先想一下什么是神的家，什么是神的家。这是第一个，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我们记得有一句话，我没有 control 了，所以可能要请武雷帮我往下啊。我们看一下，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有一个柱石和根基，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不然的话，这个神的家好像是 没有根基的哈。我们聚聚散散，如果不是有一个根基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快就散开。还有呢，一个是柱石，柱石是什么呢？柱石是一个让人家可以看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一个地方，我们看风景的时候，我们去先去一个牌子那边看，哦，这边是是怎么开始的？那有一个柱石，好像是一个表明。好，我们往下来，那个 slide 可以往下。这边我们需要各方靠它联络的合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小水罐，或者是一个企鹅果，哇，我们可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啊有聚会，开始可以用食物供应人。这边我们需要在这边，我们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都是活石，我们需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圣殿，而且我们也是同被建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可能是某些人他们进步的比较快，谢谢。那有些人可能啊，我们的学习比较慢，但是我们一起在这边一同被建造，借着神圣灵居住的所在。另外一处，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我就跳过去。我刚刚提到就是认识真理的柱石，先在这磐石上。马太福音16:18，有一次，耶稣跟他的跟他的门徒彼得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磐石建造在这磐石上。”很多人也就连起来，就是说：“哦，那可能就是教会建在彼得的身上。”彼得对，他的名字是小石头，是一个Petra 一个小石头。然后另外一个人他说这磐石后面那是想到 Petra 大石，两个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以为说哦，教会全部都是现在使徒彼得的身上，其实这个是磐石，主耶稣基督才是那大磐石 Petra。 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特别讲到阴间的权柄，而且还原来是说门，还是复数。我们看到这个主的家被建造的时候，有好多的攻击，阴间的门都打开了，要来攻击，就是阴间的权势要来攻击这个教会，因为这教会是神的身体。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阴间的权柄或者是门不能胜过他。感谢主，今天我们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风浪多大，神他还是在我们船上，所以我们不要怕这风浪。神的家需要有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相信你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在这里。如果有神的同在，是的，那个宝贵我们就来。像那个刚刚第一堂我们听到英文的信息讲到，那个膏油浇下来的时候，神的同在，我们祷告都会有，读经会有，怎么会这样子？我们唱过了多次，或者是读过多次的经文，为什么还是在感动？那就是神的同在。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祷告说，神就在我们当中。你说在哪？他就在我们当中。虽然看不见，可是从弟兄姐妹他们的祷告里面，他们的读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有神的同在，这才是神的家。启示录到21:3，到最后还是这样，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又是一个同在。感谢主，神的同在，不管我们的情况是如何，他跟我们同在，这是最宝贵的。有时候我们在病痛，有时候我们在难处，有时候我们在失望，但是他还是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建造在磐石上的教会，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害怕。还有一个真理的圣人，这个是很宝贵的。没有真理的圣人，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神的话这么说，为什么是那样的光景。但是借着圣灵，我们能够明白，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个宝贵使，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什么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常与你们同在。
太小声了，没有打开。哦，这个不防水啊，好好好，或者我就拿下来比较方便。
真理的圣灵，
我们认识他，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能够认识他。感谢主，今天如果不是借着圣灵，我们实在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感谢主，借着圣灵，他今天要跟我们说话。第一堂的时候，我们Tony弟兄提到最近有一个聚会，很受感动。那我也是，上周六我们是欢送一位姐妹，是不是？她要离开，然后哇，我们坐了两圈呢，坐得满满的，而且大家拿了好多的食物来。那我也带了一些学生来，本来是以为一个，结果来了就还有多四个，所以一共五个学生。那我带他们来，我有点犹豫。我说这是欢送会，那你来一个地方就是要送人，那是好像不大对劲儿，应该是欢迎会，还是说什么聚会，还是福音聚会最好？好，那如果是有福音聚会，请他们来最好。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暑假来打工，他们时间很短。然后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是其他地方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来，她说我一个朋友，他说他们有孩子来到堪城地方做 intern， 暑假只有两三个月，很短时间。那我们觉得哇，这六月七月，他九月就要走了，没有时间再去请他们来了。所以这样特别聚会，还有帕拉贵家做的很好吃的菜，我们就去带他们来。而且他们时间都不一定，有时候周六周日都打工的，那他们不能离开。那我们这次我们就请他们说可以来。然后我知道这一群里面他们全从来没有接触过教会，他们都是从这一批全部都是从台湾来的。而且我们问的时候还有一位说，我出来的时候我爸爸还带我去庙里去烧香，就是这两三个月要保佑我的平安出入，怎么到美国去等等等。哇，我们听到就有一点不晓得该如何的说哈。那天周六晚上他们来了，他们也是下班的时候我们去那个那边把他们载过来，工作的地方把他们载过来。那吃完饭他们都很累了，都已经坐了早上的七八点就坐到下午五点，还要再请他们来。他们吃完饭，那我们分享有一段时间，是不是？你们在的你们大概还记得。然后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舍不得，还有姐妹的见证。那到了九点我们回去了，哇，那个五个学生忽然间很安静，那忽然间有一个人出声了，他们说，我们很感谢你今天带我们来。哎呀，我吓一跳，我不敢再加什么东西了，因为我觉得说我今天他们听得够多了，也够晚了，够累了，他们明天八点又要去上班了，去打工了，应该说打工。那时候我感到，除非是圣灵借着各众弟兄姐妹的话来分享或者是勉励，我想他们这个五个从来没去过教会的，他们不会心动，他们也我们好像也没有打开圣经了，是不是？我们只有说我们生活平常的里面的互相的关照，过去姐妹说这边是他的家等等等。哇，他们听进去了。还有一个他们说回去以后，哎，高老师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学校，我知道他学校在哪儿，我们学校附近有没有教会可以去啊，我们从来没去过。哇，感谢主，他们在这边他们听到了，听到主耶稣的名字。而且除非是圣灵跟他们说话，我觉得是欢送会的时候也是一个福音聚会吗？是的，神借着各样的情形跟我们说话，感谢主。我们再看下去，第二个，我们要 看到就是这边都是门神所呼召出来的，所以我很宝贵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不晓以前我们是从国内台湾香港还是马来西亚各出来，但是神却召我们出来。你知道这个英文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叫 Ecclesia， Ecclesia 是两个字合并的， Ek 是一个字，然后后面是另外一个字，两个字合并。 Ek 是 call out， Ek 是 come out 出来，然后前面后面那个字呢，Ecclesia， Ecclesia 是 call， 所以这两个一个是招，一个是出来，所以两个合并是被招出来的。感谢主，我们今天都被招出来，不然的话我们都是忙着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哪有时间来聚会。但是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被召出来，感谢主。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是不是他们也是被召出来，在埃及就可以侍奉了嘛，也可以献祭嘛，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埃及？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那么长，我们看到神颁下这律法，为的就是要把他们子民带出来。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得到这儿子的名分，这何等的宝贵，何等宝贵！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在这边祷告的时候，我们听到阿们；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也听到阿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天得到这儿子的名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被召出来的，神把我们召在一起。教会，这就是一个教会，而且是家里的人，家里的人跟客人没有不一样啊。客人是你暂住一会儿，然后时间到了就时间差不多了。家里有时候有客人的时候前一阵子有一个学生来我们家，就是说他宿舍还没有办法搬进去，可以在我们家住多久，他还是客人啊。但是我孩子回来哈，不一样了。他回来，他家里可以上上下下跑，有时候跑到我们房间来，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我们孩子嘛，他可以到处去的。神也把我们看作是他家里的人，感谢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家的。感谢主，今天神把我们看作我们都是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因着我们信的主，我们是领受同样一个生命，我们是神他家里的人，我们这一群蒙召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边是讲的，就英文的话可能更清楚啊， Those who are called out once， 所以这个是 by the Lord， 被神所呼召出来的。好，我们再看下去，教会里面我们召在一起干什么呢？就聚聚散散，还是我们吃一点东西就走，还是聊聊天？我想有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崇拜以前我们要有主日学，有教导，各班都有啊。我们看到各班的老师，我们转头看一下。我今天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素明跟王军弟兄，哇，他们赶快进来就把桌椅都赶快排好，因为他们那班要开始。那班开始干什么？我相信他们是在领受基督纯真的话语。一样，那边福音组比利兄他在那边已经在等着，各组都是。感谢主，我们教会也需要有纯正话语的教导，神的供应需要的。神没有供应的话，我们在这边很空洞啊。那个我们家那个社区的那个水，它如果源头没有水来的话，我们家的水龙头没有水，而且好像每一个水龙头都里面正满了那个 bubble， 都是气啊，水都流不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神他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们认识他，我们能够在神家里面也能够成为家人。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回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看到家的光景不一样，所以他怎么说呢？曾劝你们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些几个，不可传异教，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什么是荒谬无凭的话语？他们有一个派，好像叫做诺斯里派，他们就是以追求知识学问，他们觉得
他们有宇宙的解答，他们可以解释所有的一些知识道理，那觉得其他人都是好像你们都不懂，只有他们懂，所以你要跟随他们。这是在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开始的诺斯底教。还有无穷的家谱呢，那个是犹太人，哦，他们很喜欢翻的家谱，哦，是追随到这几代过去，哦，他们觉得很引以自豪的。我有一个学生，他是犹太人，他自己跟我讲的。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就问他，就说那你你是哪一个支派？哦，他很高兴了，哇，他马上就我听说我们是那个立位的，哦，但是可能又不是那么正，可能是旁边的，哇，他就哇，他可以跟我讲半天，我是听不懂啊。他们很多那个，奇怪，他们怎么会对家谱那么有兴趣哈？这个时候，保罗也在责备他们，为什么你们会对家谱？那现在对神的真理却反而就是冷面忽淡，然后却对过去你们这些家谱那么有趣。所以好像这是那个时候的光景。以弗所原初是那么样热烈光荣的光景，怎么现在变成落到这种，就是变成一个好像知识啦，或者是只有落在一些过去的传统里面的这种光景。所以最后保罗他说，这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如果你们去查一下的话，信是讲了信心，然后章程是讲了什么？我们中文加了一个章程，其实是一个 good edifying， 没有什么可以造就的。如果你一直讲那些荒谬无凭的话，无穷的家谱，没有办法造就众弟兄姐妹们。唯有在主里面的话语能够造就众弟兄姐妹们。而且这话语，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讲了，这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感谢主，今天我们领受的这话语，神家中的秩序就出来了。有敬虔的道理，我们就看到就有和睦，就有和睦。感谢主，今天他把我们放在是一个纯正话语教导的神的家中，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激励。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忘了，或者是我们忽略了，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领受到，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看到神话语的启示。还有呢，在这边我们相信而且学习真道。感谢主，我们听得到以后我们信了，而且在这边我们是学习神的话语。他特别讲到，就是说他有奉派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外邦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这些都是纯正话语的供应。我们需要一些神纯全的话语的供应。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有时候我们会在软弱里面，我们都需要神的激励。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那时候还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很多年前了，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个弟兄他的勉励。我因为在学校里，我以前在 Nebraska 读书了，那期末考我很忙，我大概两三次聚会我没有去。有一次我在走道，在外面这个走道上，路边的走道上，我碰到一个弟兄从香港来的，那他中文也不是讲得很流利了，他就是香港可能英文比较好，中文不是很流利，他就好像就是看到我就哎，高弟兄你好啊，好久没看到你啊，我当然说啊，是我最近很忙。然后他就跟我说高弟兄如果你可以的话再回来跟我们聚会吧。哎，我听了我很感动，我说我只是这段时间很忙哈，还是什么，我会去的。但是他走了以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好扎心。对，我期末考，他也是期末考，然后他看到我说哎，高弟兄你请你回来聚会吧，请你回来聚会吧。他就简单这几句话，哇，但是我到现在二三十年了，我还记得，高弟兄回来聚会吧，回来聚会。感谢主，很多时候神就是用这些微小的声音在呼召我，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还有 这边提摩太前书也是后面讲到，你们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觉得说我们不够教导啊，我们没有人劝勉，所以我们就散散，或者是我们就得不到共鸣。我们需要彼此的宣读、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教导。神的话、神的亮光成为我们的力量。今天我在前面，我不晓得，我没有回头，我祷告的时候我听到曾勇弟兄在祷告啊，我很感动，很感动，他回来了。我们知道弟兄过去好多的难处，但是神把他们带回来了啊，我们实在是很高兴。他还在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好，神的次序，家中的次序，还有一样我可以想到的，就是表明基督生命的成长，基督生命的成长。那我在你们 online 上面，我是讲到就是那属天全备的次序，其实就是聚会。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希伯来书10:25，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聚会是很宝贵、很甘甜的聚会。如果我们聚会久了，我们如果说我们出去旅行怎么几周，很多时候我向往的回来，向往回来看到弟兄姐妹的面孔，就是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劝勉还是怎么样，我都听到你们的见证。第一个主日我们有很多的见证，我听到好多的见证，多年来就是这样维持我们下去。所以不可停止聚会，这个是家中的次序，家中的次序有一个聚会。还有呢，话语的知识，话语知识非常重要。他有赐下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教师、有牧师，这些人都是在教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教我们。很感谢主，他也是要借着各样的各样的这些为主说话的人来勉励我们。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昨天的事情给我很大的激励。昨天我送女儿去学校啊，这个女儿没有走多远，我们很高兴啊。其他的哇，走了好远，没有。这个比较近，我们就昨天就早上开车过去就可以了，然后把他们整顿好，然后我们又去看了一家啊，这家是我们最近才认得的，是人家介绍。然后他是这两位都很年轻的，这位夫妇，美国夫妇。那很年轻，才大学刚毕业。我昨天也才知道是先生，刚毕业，去年5月毕业。然后他愿意花一段时间，就是在主的话语上有造就。他是从德州那边毕业的，然后他姐妹是 Minnesota 过去的，他们在那边认得，在那边结婚。然后他们两位都愿意全时间了，然后刚好也搬到 Manhattan 去。那他们也是要在那边学习，就是在校园里面能够接触学生，所以他们这一年的学习他们刚好可以用。而且他们刚生了孩子5天前，所以我们去看到那个小 baby 很可爱啊，只有5岁大的男孩。然后我们就开始交通起来。那他说他就是这一年来，世界给他一些学习的机会，神的话语的机会。那我就问他一些事情，然后他最后问了我一句话，Robert 你今天会不会在这边过夜？那我的姐妹马上跟他讲一下，他就说不行了，我们要赶回去，因为 Robert 明天要分享信息。然后那个美国姐妹，年轻姐妹，她也很年多，才20岁哈，她听了一下，她也没有问我，她也不大清楚我就是在这边的服侍啊怎么样，她马上就说，你们教会是不是在找牧师？我说不是也不对，是也不对的话，我就跟他说实话，是的。然后我反过来问他说，你怎么会知道啊？他说了这样，他跟我们讲，我本来还以为说他先生也要找全时间服侍的地方，他说不是，我先生已经在这边已经服侍了哈，不是，我是要跟你说的，就是我过去也有这样的光景。然后我们教会也是，就是牧师，就是老牧师都退休还是怎么样，然后一年里面我们没有牧师，哇，教会就是好多的喧哗，我都没有跟他讲什么，我没有跟他讲什么，我们这边是他不晓得，然后有点混乱，没有次序，等一下，然后后来 神差遣了有一个工人来，慢慢的就次序就开始恢复，然后就有神的供应，神的话语。哇，我就觉得这位年轻的姐妹她怎么会知道这种讲了这么多事情，我也没有问她，然后她就自己一直跟我讲。最后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吧。哎呀，他们呀，我们一起彼此的祝福，彼此的纪念。哇，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晓得神要如何的差遣，用神他用那些话语来激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啊怎么不是这样，那个也不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神就是那微小的声音，透过我们刚刚认识不久的人，哎，跟我们讲这些勉励的话。教会还有什么？还有管理的事情呢、啊？教会不是就是乱糟糟的哈，那也不是说用律法来拘束。哇，你不来聚会三次 ，you are out， 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好久没有来，哇，我们还是一样欢迎他们，是不是？哇，这么久了没有来啊，我们还是欢迎。教会要有管理。那很奇妙的是，《使徒行传》6:3，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派他们来管理这是什么事啊？厨房的事。哦，不是说来讲道、来做什么带领啊？这些好有好名声、圣灵充满又智慧充足的人，应该是教会最好的。那怎么会就是来管善事？斯蒂凡就是其中一位，而且他还因着他的信仰，他寻到了。感谢主，我们每一处的服事都需要，而且不要想说这个是可能最不需要的，也要好名声，也要被圣灵充满，也要智慧充足人来做管理，管理善始的事，那何况其他的呢？感谢主，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家中的人。我们都需要彼此的扶持，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哦，别人比自己强。有时候我们想到的，我们想不到的，别人他们领受了，我们就要谦卑下来，彼此的领受，彼此的造就。还有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就是在提摩太前书这是。使徒保罗他写的，他如果教会次序大乱的时候，他应该说来，我来先，我派一个长老过去，我派一个监督过去，那你们就可以喧哗可以下来。他没有，他一直开始是讲到这些要纯正的话语，不要听那些荒谬的话语那些无凭的那些虚浮的话语，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然后到了第三章他才讲到监督啦、执事啦，才开始出来。好像是不是从那个长老啦或者执事开始，而是从回到神纯正的话语开始。然后不是说没有，到了第三章开始讲到有监督、有执事的职分，好像那个次序一章一章，每一章都在讲神次序的恢复。他到第三章才讲到这些带领的。感谢主，今天我们也要学习，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从使徒保罗他从上头领受的，我们要彼此的学习。祷告，哇，这更不用说了，祷告是一个，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其实全部都是祷告，只是里面内容不一样。感谢主，我们借着各处弟兄姐妹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纪念。我们都需要祷告。你知道我觉得祷告重要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吗？是在我最忙最忙的时候啊，我尝到主恩的滋味。有一次我去祷告，只剩下三个人，不在这里啊，在其他地方，很久以前。那我就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其他人都不来了？那是什么事情？那大家就说，每人都有各样的原因哈，有些太忙，有些身体不好，有些出门还是什么，都剩下三个人。但是我们三个人，我们祷告很甜美，很甜美。我们还是继续为教会的事情祷告，我们还是继续去为个人我们在各方面的需要祷告，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世人的宝座前，领受 他所给我们的那一份。祷告带来了祝福，祷告有时候神不答应，哎，我们要感谢主，神他有时候祷告是是的，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是要我们等候，甚至有时候他要看我们的信心。所以求主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彼此的纪念，好，那每一次我相信我们的祷告都达到那施恩的宝座前，到了时间成熟的时候，我相信他会差遣，他会成事，他会在他家中，他会把他的心意能够表明。好，我们就做个总结。神家次序的彰显是要让人人能够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基督的同在。我们在送行的时候，那个五个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人，他们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他们听到我们那些要走以前辞别的话语，对我们的姐妹的勉励，他们被感动了，他们被感动了。有基督的同在就不一样，福音他就出去，神话语的教导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在这边，我们希望我们回到神那纯全的教导里面，全备的话语里面，能够让我们激励我们继续的往前，彼此的我们能够啊，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教导。还有呢，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成长和显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人家看不出来，那你去教会干什么？那你还是啊，还是一样，还可能还不如我们不去教会的。但是我们去教会的，我们让人家能够看到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或者是啊，神杀生命的显明。求主让我们在成长里面，基督他的次序就显明了。还有呢，这是一个属天完备次序的表明。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聚会，我们有各样的领受彼此的扶持，人就被吸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有神爱的家，他们就自然会到神的面前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福音的种子撒出去多久才会得到这个果效，有时候是很快哈，三个月一下听到福音就信了，还有些人是五年十年，还有到三十年。我叫了一个亲戚，他为他先生祷告了三十年，终于信主了，都已经快到七十岁了才信了主。哇，我说姐妹，我实在是很佩服了，三十年了，三十年的光阴。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等三十年，我们希望听到福音三天就信主了，那更好。求主真的是怜悯着神的家，我们要认识，我们也要聚集，这些我们都是蒙召的人，而且也要能够发表这些神他自己存钱的话语。最后呢，我们也是让人家看到我们的成长，看到人家的成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过程。好不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实在是你爱这家，主你把众弟兄姐妹们被你所召出来的人，主在这你的家中，我们可以一起的聚集，主我们可以在这边，我们彼此的劝勉，我们可以彼此的代祷，主这是美好的无比。主当我们献上我们感恩的时候，当我们献上我们的代求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都在垂听，主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像你把你的爱子赐下，主一样，主你也是要把我们的需要也是要赐下，主你要成就你那美好的事，主我们就愿意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家中的次序能够从主你自己完备属天的次序能够反映出来。主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有力，让我们在聚会里面，主我们有活泼，让我们能够在各家中里面，主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主我们也是能够彼此的配搭，主让你自己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是那最美好的，你得荣耀的。主我们将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